以下是读经，今日读的经文在诗篇120篇1到7节。诗篇120篇第一节：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于我。耶和华，求你救我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诡诈的舌头啊，要给你什么呢？要拿什么加给你呢？就是勇士的利剑和罗藤木的炭火。我寄居在米舍，住在基达帐篷之中，有祸了。我与那恨恶和睦的人许久同住，我愿和睦，但我发言，他们就要征战。正道，今日正道的题目为：我该搬家了吗？恭请许牧师传讲神的话语。
各位弟兄姊妹，主日平安喜乐。感谢神，每一天的道路让我们的人生可以走在跟随神、信心、盼望、荣耀的旅程。4月3号的凌晨，在伊朗的上空，一架美国 F-15 的战机低空掠过执行任务，而一个地对空的导弹锁住了它。接下来飞机中弹，飞行员只有2秒钟的时间做出判断，他们选择弹射。战斗机弹射，身体要承受20G 20个地心引力的那个力量，弹射本身就是对飞行员极大的伤害，对他的颈椎，对他整个脊椎是很大的伤害。而他们2秒钟之内决定弹射，而因为弹射的秒差还有整个风势，所以他们降落的地点完全不一样。这个事件后8个小时，在前面的飞官被救回来，但是后面那个武官在很深的山区，那个救援的难度非常的高。而这个武官是一位上校，他按照他所受的训练，降落伞落地后他已经受伤了，他收起降落伞，而爬上那个山，伊朗的山峰非常的寒冷，2100公尺这么高的山，一步步的他要爬到山上，那个讯号才比较容易发出去，也比较不容易被敌人追捕。他在伊朗的最深山，在被所有的火网包围当中，一个美国的飞官落在那个地方。而接下来伊朗赏金6万美金来捉拿这个人，一群伊朗的人拿着武器上山去寻找他。而接下来美国展开营救的行动，美国出动了155架的战机、运输机、空中加油机、直升机，出动了100名以上的特战部队，为了一个人。他们后来统计，为了救他一个人，整个美国在这次军的行动、拯救的行动，花了5亿美金，150万台币来救一个飞官。而他在那个洞穴中，他手上有的，他只有一把手枪、一个追踪器、一个通话的，是他仅有的。而他在那个地方等候等候，外面是一堆渴望赏金，那个6万美金赏金的伊朗人在追他。而外面他相信他的弟兄想办法寻找到他来营救他。48小时后，他被找到，他被带出来。而接下来他们要坐 C-13 动1的运输机走的时候，整个运输机卡在那个泥土当中飞不起来，一架运输机超过1亿美金，而现场指挥官决定把2架运输机当场炸掉，而另外派运输机把这一群人送回科威特安全的地方。4月5号复活节那天的早上，美国总统在社群平台写了3个字 We got him， 我们得到他了，我们救回了他。花了5亿美金救一个飞官值得吗？ 值得吗？后来根据报道，可能这个上校已经四十几岁了，怎么还会飞呢？是不是表现不好才被抓去飞？后来发现并不是，他很可能是整个第四攻击连队的一个连队长。连队长有多大？连队长他底下有94辆的 F-15E 的战机，他直接指挥7000名以上的这些飞官、这些后勤人员，他是整个在中东地区一个很重要的上校指挥官，他基本上已经是准备要升将官的那个层级，而他继续飞，而他相信他外面的弟兄可以把他救回去。我们不太知道那个 detail， 但很有可能来救他的就是他徒弟的徒弟，他所训练的这些飞行员的徒弟，把这个老长官，把这个差不多是将军这个等级的一个长官，把他们救回去。教会没有政治的立场，教会只有信仰的立场。我们绝对不支持某一个国家或某一个政党，但我们从这个故事我们思想两件事：花5亿美金救一个人值得吗？美国人说非常值得，因为他头脑里头拥有的东西，他有7000小时的飞行经验，3000小时的飞行经验，1190小时是在战斗机上的飞行经验，他是整个战地的一个指挥官，而他们把他从那个死亡当中把他救起来。我们思想两件事：第一个，这个人美国政府花了5亿把他救回来，而今天你我人生，耶稣拯救我们有没有超过5亿美金？耶稣用他的性命把我们从那个死亡中 救出来，从那个敌人的火网中救出来。而是4月5号复活节那一天，美国总统发了这个信息。我们思想耶稣复活拯救的大能，何等的怜悯我们，怜悯我们。第二个问题，我请大家思想：你我今天不在伊朗的山区，你我今天是在安逸舒适的家里头，开着冷气，在沙发上拿着遥控器，旁边是薯条，旁边是洋芋片，在享受安全的生活，还是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你我今天的危机一点都不会亚于那个在敌方那个危险的山洞里头躲着的那位飞官。回到经文，经文告诉我们，诗篇120篇第5节，他说：我寄居在米舍，住在基达的帐篷之中，如何？
有祸了。
弟兄姊妹，这是这个信息向大家传递的重点。今天为什么我们要认识耶稣？为什么要来敬拜耶稣？如果我们人生没有看到这三个字，有祸了，我们觉得我们很安全很舒适，来教会只增加一些活动，交一些朋友，不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如果不在耶稣里，没有耶稣的救赎，没有继续来认识神，我们的人生就是有祸了。很大很大的危险就在我们的身边，而更大的危险是我们不知道自己在危险中。请问危不危险？神怜悯我们，今天我们求主打开我们的眼，今天我们身处的环境其实比在伊朗的山区那个2100公尺高的山被敌人围困一点都不会比较轻松，因为我们今天所遇到的挑战是非常的危险。而经文美的地方在第一节的一开始告诉我们四个字，叫做
上行之师。
这是一个上行之师，是诗篇120到134花了15篇提到了以色列人他们去耶路撒冷敬拜，因为耶路撒冷是在一个山区，在敬拜的过程中每一步每一步在上行，在敬拜，在朝见神，这是上行之师。第五节提到了寄居米舍基达，米舍在哪里？米舍在以色列北方很远的地方，今天的土耳其。基达在哪里？基达在以色列东南边，亚拉伯。为什么诗人会跑到这边呢？很有可能是因为当时以色列国家已经亡国了，他们被迫被掳到世界各个地方去，而他们住在那些地方，但是他们说我们不要住在这里，我们要搬家，我们要起来上行，我们要来到耶路撒冷，要来敬拜神， 我们要敬拜，所以他们写下这个诗篇120篇到134，我们来敬拜神。他说我们要搬家，我们不能够住在这边，我们在这边有祸了，我们要起来走认识神的路。弟兄姊妹，呼求主这个早晨对我们说话，灵会带领我们的赞美，祷告的真好。我们今天渴望被神改变，如果我们今天身处战区却不知道敌人准备要猎我们的头，不知道我们面对到是撒旦的危机，各种可怕的势力，那是最大最大的危机。求神让我们今天心生警惕，更让我们看到我们如何走在一个等候神、经历到上帝拯救保护的这个早晨。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赞美您，这个早晨我们一起聚集，要领受你宝贵的话语，信心的旅程，还有高山峻岭带盘。但是我们深深相信，我们的神从来没有离开我们。就在这个早晨，主啊，你对我们说话，你对我们的心来说话，让每位弟兄姊妹从心里头，哦主啊，真的呼求主耶稣，这个早晨就深度的遇见耶稣的爱，经历耶稣的保护与怜悯。谢谢主耶稣，听我们的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阿们。是的，我们一起来思想为什么有祸。经文他说什么？诗人看到他的灾祸，因为第一节提到我在急难中要求告耶和华，要呼求神，他要应允我们。在什么急难？第二节告诉我们，因为耶和华，求你救我脱离
说谎的嘴唇
和诡诈的舌头。诗人第一个面对大的危机是他旁边有很多人在说谎，充满了诡诈在他的旁边。弟兄姊妹，我们想象一个画面，如果你的邻居，我的邻居是常常说谎，预备了各种的黑暗的想法做法，要来找我们的麻烦，要来攻击我们，请问住得舒服吗？假设你的同事同学处心积虑想办法编造各种的谎言，去老板主管那边打小报告，去老师那边制造纷争，请问舒服吗？而我们身边有没有很多说谎的舌头跟诡诈的舌头呢？最近我看到一个新闻，哇哦，我仔细看了两遍才看懂这到底怎么回事。最近台湾灯会有一个可爱的一个提灯，哦，一个很可爱的马里欧提灯，哦，大家限量版，所以很可爱，大家就想要去拿。如果有一天你在网络上 FB 看到免费马里欧提灯，请问好不好？哎，免费，你只要负担36块的运费就可以得到马里欧提灯，好吗？哦，或是你帮你的孩子去拿一个，帮你的孙子去拿一个，哇，这不是很好吗？马里欧提灯，接下来我看了两遍，我把它背下来。第一个，你要先看到他下广告，你看到了这个，接下来第二个，取得 LINE 的联系，哦，你要跟他联系。第二步就是取得 LINE 的联系。第三步要运费，所以要实名认证，实名认证。接下来因为运费的关系，所以要你必须要他引导到你到一个客服，你按照他的客服，你要开始汇款。36块没事吧？那请问汇款会不会成功？不会。哎呀，没有成功哎。好，来，那你再汇一次吧。啊，又没有成功啊！怎么账号没啊？那你去另外一个，来来来，你再汇，再汇，再汇，再汇，再汇。后来，这个人为了马利欧提灯，新闻写的，嘉义一位妇女为了马利欧提灯，各位猜一猜，她最后付出了多少钱？哦，我们的警察大人在这里，哦，警官在这里，好，哦，为了马利欧提灯，她付了75万。最后也没有提灯，那大家可以去查新闻。哇，36块怎么搞成75万的？所以我仔细看了两遍，注意哦 ，FB， 然后 LINE， 然后实名认证，然后刷卡，好，哦，然后不会刷过。好，哦，各位如果听到这些的话，就要赶快想起今天的讲道。好，哦，请问来敬拜有没有得着？啊，希望不是只有这个得着，用什么？很重要，很重要，哇！他会告诉你不成功，哎呀，这个不行啊，然后你想办法要换另外一个卡，哦，这卡不行啊，等等等等等等，那个整套都是全部都是假的，75万，哇！我们旁边有很多这些谎言在我们的四周，请问危不危险？非常非常的危险。而我们思想，这个诈骗集团的首脑是谁？ 这个最可恶那个这个大贼头是谁？约翰福音第八章告诉我们是谁，是撒旦魔鬼。他从起初就是说谎的，是说谎之人的父。小心撒旦魔鬼化妆要来欺骗我们。哥林多书信告诉我们，连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
光明的天使，
想办法要骗我们，想办法取得我们的信任，接下来就把我们的头给卖了。何等的可怕！神帮助我们要很谨慎。撒旦有没有把谎言放在我们的四周呢？我们有没有听到一些声音告诉你说，你是一个不重要的人，你呀，没有人会爱你，而你不够优秀，啊，祷告也没有用，啊，来聚会也不会改变，啊，这个都没用，都没用。小心，这些都是撒旦的谎言，他随时准备要吞噬我们，要诈骗我们。为什么我们看到有祸了？第一个，因为有很多的谎言就在我们的四周，不单是谎言。第二个，是整个系统是大有问题的系统。第五节提到我寄居在这个地方，米设基达有祸了，为什么呢？第六节提到了身边人，我与那恨恶和睦的人许久同住，恨恶和睦。结果呢？第七节，我渴望，我愿意和睦，但我发言他们就要
征
战。他提到是我们身边很多人很恨恶和睦，恨不得制造纷争、征战，制造各种的对立冲突。意思是，整个社会的氛围，整个大环境，撒旦魔鬼在背后掌权。因为这后世界，在约翰一书告诉我们，这世界握在那。你我看到这个世界背后有一个掌权者是撒旦魔鬼，他想尽办法制造各种系统性的谎言。系统性的一个推压力要压迫我们，我们要很小心。他制造很多的潜规则，很多的职场文化。你进入我们这一行啊，就是这样，人在江湖。他告诉我们很多很多政治正确，你要怎么样，很危险，很危险。我们四面受敌，如果没有去分辨，我们很容易跟着世俗一起走，那就是随波逐流，就是被他一波流带走。我们要很小心。有没有一些社会的价值告诉我们说，孩子，你考试没有考到这个学校，你的人生就完了，未来就没希望。工作人，你没有争取到这个位置，在这个职场几岁以前没有得到什么位置，你就完了，哦，你的前途就没有了。男生没有长到180以上就不是帅哥啊，有钱的人、成功人士开的车是怎么样的车？一定要是那个层级以上，住的房子一定要是在那个层级以上，哇，孩子送的学校一定要是什么什么学校。这个社会制造了这样子的一个氛围，我们没有去分辨的时候，我们就一定会跟着这个世界走。流行的一些文化，看的电影，最新流行的歌啊，你都没听过啊，哇，你落伍了哦！这个梗图，这个梗啊，你都不会笑啊，你不是我们同一挂的啦哦！你就发现这些的文化，在我们不知不觉的时候，已经四面包围我们了。小心，为什么有祸？前面告诉我们，因为有很多的谎言；后面告诉我们，这些恨恶和睦随时要吞吃我们。这是外面。第三个，我觉得更可怕，不是外面是什么？我们的里面。经文第六节他提到，我与那恨恶和睦的人如何
许久同住，
这四个字我请大家把它记下来。最大的危险就是如入鲍鱼之肆，久而我们进到那个卖鱼很不好闻的地方，我们久了就觉得哎，差不多啊，也还好吧。环境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一旦跟恨恶和睦人许久同住，就是我们自己的思维想法会跟这些世界一模一样，这是很大很大的危机。所以诗篇提醒我们，第一篇的第一节一开始是有福了，什么人有福？他先讲负面，我们来读，请。
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
小心，什么人有福气？第一个，我们的思想不能够跟着恶人的思想、恶人的计谋，因为一旦跟着他的思维逻辑，接下来我们的道路就开始慢慢偏向他的道路。接下来就是会坐下来，坐在那个位置上，跟他一起分赃，一起图谋恶事。 小心恶人在我们身边会很深的影响我们，我们要非常非常的留意。诗篇继续提醒我们，141篇提醒我们，请求你不叫我的心偏向邪恶，以致我和作孽的人同行恶事，也不叫我吃他们的美食。经文告诉我们，跟恶人可以不可以一起吃饭啊？他请你吃饭可以吗？享食天堂吃到饱可以吗？不可以，不可以。因为当我们跟他们一起吃饭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会趋向他们，就会走他们的道路，非常的危险，非常的危险。经文继续提醒我，106篇35节，小心我们可能会跟他们混杂相合，学习他们的行为。哇，我们要很谨慎。圣经当中有一个人让我们很谨慎，他许久同住，是罗德。这个人在关键的选择，来，我常常问一个问题哦，请问罗德是不是义人？罗德在神的眼中是个义人吗？我上次问这个问题，传道师在台下就说，我最讨厌罗德了。新约说罗德是义人，但是他是一个没有影响力的义人，他是一个仅仅自己得救的义人。为什么？他认识神，他也经历过跟着亚伯拉罕一起走离开乌尔的路，他经历过上帝的，但他在关键的选择他选错了。他选那个看起来像伊甸园一样美好的地方，丰富的地方，而当他选择平原那块地之后，经文告诉我们他渐渐挪移，直到索多玛。索多玛是罪恶的城市，是同性恋，是各种的黑暗充斥在这个地方，罪恶的城市。他就渐渐的挪移帐篷，最后住在索多玛里头。他住进去享受那个繁华不好吗？当神要从天上降火烧灭的时候，神把他带出来。他出来了，来，我请问大家，请问他的家人有出来吗？他的妻子有出来吗？他的妻子走到一半，结果回头一望，哎呀，以前美好的生活，以前美好的享受，吃的 BBQ 还在不在啊？就那么回头一望，他就变成炎柱，他就死在当场。他的两个女儿有出来吗？他两个女儿出来了，但是他们的婚姻观停留在索多玛，他跟父亲乱伦，生下的孩子，神说永远不能进耶和华的会，他们所生的孩子跟上帝的救赎是没有关联的。何等的可怕，他一个人选择渐渐挪移帐篷，许久同住的结果就是他失去他的妻子，失去他的孩子，他所有的后代，何等的可怕，渐渐挪移。我们要小心，撒旦不容易叫一个基督徒明天就跑去旁边的庙里头去拜拜，不容易。但是撒旦容易要我们渐渐挪移。哇，来教会很远啊，哦，下雨天，出太阳天，哦，都很累啊，那我们就在家里头敬拜就好啦，家里头也可以敬拜啊，哦，家里头也可以看着电视来敬拜，哦，哎，很大哦，哦，很好哦，哦，看着电视，哎呀，应该没有关系吧，哦，哇，看今天徐牧师头发没有长出来，哎呀，太亮太亮，换一台换一台，哦，哎呀，听那个英文的，哎呀，圣经没有学习，那至少英文会变好吗？啊，哦，来看那个啊，外国人讲到，哎呀，厉害呀，啊，哦，来。我们想一想，我们会不会渐渐的觉得聚会也不重要，侍奉也不重要？哦，小组长提醒我，好烦哦！哦，到这么大还要被人念，很烦呢。哦，我们就渐渐挪移，而到了最后，我们会进到索多玛。求主怜悯我们，我们的环境好重要。我请问大家，各位现在想一想，你最好的五个朋友是谁？好朋友就是你可以跟他讲你的心事，讲你的开心，你的不开心，哦，是有一些需要可以跟他说，哦，可以跟他一起吃饭，好，来想一想，想一想，哦，哎，俊雅，你有五个朋友吗？哦，有有有，你有你有你有，好，来来来，各位想一想，五个朋友有没有想到？好，人们这么说，我们这五个朋友 他们的收入的平均值就是我的平均值，他们的收入的平均值差不多就是我的平均值。那我们思想从属灵的角度看，这五个朋友跟耶稣的关系平均值就是我的平均值。我们选择什么样的朋友，决定了我们会收到什么资讯，决定了我们有没有机会听见旁边人对我们的提醒。如果工作的职场同事大家谈的就是怎么投资，怎么样赚钱，过年期间我跟一些晚辈外甥侄子谈，哇，我发现他们的想法跟我们不一样哦。我们这个六年级的人哦，这个钱要么就放邮局，要么就放银行哦，而他们不是啊，他们这个二十几岁三十岁的一谈，哇，每一个人这个基金 ETF 买黄金很熟啊，哇，哎呀，上次那一波没有买到，太可惜了，哇，下次一定要注意，哇，他们每一天职场都在播这些东西啊。而他们，哇，我二十九岁第一次出国，哦，而他们这二十几岁的孩子，这个哎，去年哦，我出国了四趟，我自己走了三趟，哇，那不是一个两个啊，我问每一个二十几岁都是这样子，他们的钱。我要住哪里，我爸的房子就我的房子啊，我干嘛还要这些，我就放 ETF 哦。然后接下来我该去玩的该出国的，我要问的一个问题是，如果我们旁边所有人谈的都是这个东西，而我们会不会也渐渐挪移许久同住，结果呢，结果是我们证券的钱不断的多，但是我们天国的钱就不断的少。神提醒我们，今天我们到底在追求什么？我们的环境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而更可怕，那个会成为我们的价值，我们的选择，那是我们要很严肃的面对。求主一定要光照我们。那你说，谎言、诡诈，旁边这又怎么样呢？许久同住又怎么样呢？我又不是罗德，又怎么样呢？小心，小心，经文诗人很清楚看到这些谎言的结果是什么。第三节，诡诈的舌头要给你什么，要拿什么加给你。第四节，就是勇士的
利剑
和罗藤木的炭火。诗篇诗人说，神要处罚说谎的人，利剑跟炭火，而更严厉是我自己住在里面，我也慢慢成为说谎的人，成为这个诡诈的人，我自己要承受是利剑跟罗藤木的炭火。弟兄姊妹，求主一定要让我们看得到谎言所要带出来的结果是很可怕很可怕。经文怎么说？马太福音第五章提醒我们，如果骂弟兄是拉加是魔力的，难免
地狱的火，
这些话语要承受地狱的火，罗藤木的炭火要烧。拉加魔力，一个意思就是很笨，你是个笨蛋，脑残，一个就是饭桶，没用的哦。这些的话语，神说要承受地狱的火。十二章继续提醒我们，人在说的闲话，在审判的时候，必要句句怎么样？
供出来。
哇哦，大家看到这个经文，会不会害怕啊？我是很害怕哦。如果有一个录影机把我一天所做的事，然后它更是影像意念显示录影机，把我想到的东西都录进去，然后放出来给大家看，那我请大家千万不要看，哦，因为里头有很多我觉得真的是我看的都很惭愧的。弟兄姊妹，我们所说的话句句要供出来，我们要怎么说话，我们要很谨慎。所以智慧的人选择的是让我们被神约束吧。诗篇三十九篇告诉我们，我要谨慎我的言行，免得我舌头犯罪，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要用嚼环勒住我的口，当恶人在我的面前，我一句话都不要讲，我不要讲话。雅各书一样的话告诉我们，真正的虔诚必须要勒住他的舌头，我们的口舌要被神控制。求主让我们要很谨慎很谨慎，因为谎言要承受的在启示录是没有神的国的，说谎是在城外，是进不去城内的。神为了爱我们要除掉这些谎言，求主一定要帮助我们，要战战兢兢。第一段我们看到为什么有祸，为什么要上行要敬拜，因为我们看到谎言在四周， 凶恶，各种系统性的黑暗在四周，而我们里头有很多东西在呼应这些东西，很危险，而神的刑罚是沉重的。求神让我们看到有祸了，我们要改变，我们要改变。两个礼拜前我在家里头，我在做事情，然后我的一个女儿就到我的房间，那她也许想说什么话吧，我不太懂，她就在推我的椅子。好，哎，各位想一想，就是你在做事情打电脑的时候有人推椅子，请问舒服吗？不舒服。我就说请你不要这样好吗？而我的女儿一句话都没有讲，就默默地回到她的房间。然后我旁边的乐谷这时候就发出效果了，我旁边的妻子就提醒我说，你不要这样，女儿想要跟你讲讲话，你不要这么凶。哇，这时候人生跑马灯就开始响起来。哎，真的，我就想到未来十年二十年，我想到什么？我想到我女儿看到我只会想到说，你忙你的天国大事，齁，那我就不去打扰你哦，好，那你就自己继续忙哦。哇，这个好不好啊？非常不好哦。我就听我太太的建议哦，这个我还跑到她的房间去跟她道歉。哦，太太你知道吗？哦，你知道，好好好。我就跑到她房间跟她说，爸爸刚才太凶了，对不起。哦，弟兄姊妹，我们要看到今天我们继续这样的生活摆在前面的是什么？如果没有神光照我们，我们根本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觉得有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明明在伊朗的那个山区的山洞，我们以为我们在夏威夷的海边，而结果我们完全没有防卫意识，完全没有看到继续往前走那个可怕。那结果就是真的亲子的关系越来越疏远，夫妻的关系越来越疏远，我们跟神的关系越来越疏远。求主今天一定要提醒我们，我们今天是有祸了，非常非常的危险。危险怎么办？危险我们要搬家，我们要从现在的亚设基达要搬家往耶路撒冷前进，今天就搬家。经文告诉我们要搬家，第五节提醒我们，我们寄居在这个地方有祸了。他们清楚看到我们在这个地方是在寄居。旧约提到寄居，新约也讲到寄居，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提醒我们，哎，十一章十二节，十一章十三十四节，我们来读，请。
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
到这边，我们要承认我们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这不是我们的家。而第十四节说，这样的话人在表明自己找一个
家乡，
有一个真正的家乡。也大概三个礼拜前，有一天我坐在我家里头的客厅，客厅有一张椅子，我就坐在那个椅子上，然后旁边的窗户外是景美森林公园，文山森林公园。哦，各位有去爬过吗？哦，文山森林公园，哇，很漂亮。我又坐在那个地方，觉得啊，坐在这里真好。我突然有一个看见，我发现其实这个地方不是我的家，这边不是我的家，也的确是我太太的家，不是我的家。我要讲的重点是，我就发现我坐在这里，我住在这里，看起来好像我拥有这些桌椅，这些的家具，但是其实它只是一个行李箱。各位什么时候会用行李箱？旅行的时候，我们把需要的东西就放在这个行李箱，然后就带出国。哦，我们去研究去的地方温度多少，天气怎么样，需要带什么，要带什么药。哦，要准备好，打包好行李箱。而到了地方，那个行李箱就会打开，而总有一天那个轮子会坏掉，拉杆会拉不起来，而这个行李箱就必须要换。其实我们今天我住的地方就是一个大行李箱，不是吗？今天这些东西就是我需要的时候现在在我的身边，可是它根本不属于我，有一天我一定会离开这个地方，它就是一个行李箱。我突然发现这里不是我的家。这好像什么？我发现好像那个铁达尼号 明明一个小时后就要撞成了，我们还拼命在修饰我们的房间，希望我们的房间住得舒服一点，漂亮一点，多彩多姿一点，但是一个小时之后会沉在大西洋底下。我们思想，如果我们忙着只专心今天的事情，忙着布置自己的行李箱，会不会有一天我们要离开这行李箱的时候，发现我们什么都没有？如果我们要搬家，我们是客旅，那我们说我们要去哪里，家乡在哪里？感谢神，腓立比书第三章告诉我们，我们是，我们来读，请，
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
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有另外一个护照，是天国的护照，是我们认识神，属于神。以弗所书第二章告诉我们，耶稣复活为我们所做的事，来读，请。
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
神让我们经历耶稣的复活，坐在天上，拥有那个极大的权柄。二章第十九节告诉我们的身份，请。
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
我们不再是外国人，而是神国度的人，不再是客人，而是神家的家人。弟兄姊妹，我们领受一个新的身份。我该搬家了吗？意思是我们从地上短暂的眼光，最终的享受，我们搬到上帝的爱，上帝的应许当中，来到他的面前吧，那才是我们真正的家。创世纪有两个搬家，我们来思想。第一个人是亚伯拉罕，亚伯兰，他为什么搬家？因为神要他搬家。第一节，十二章第一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
本地
本族父家，往我所要
指示的地去。
希伯来书说他不知道要去哪里，神说你去，他就去。在那个年代是一个家族一个家族，他离开本家就是离开所有的保护，所有的保护伞，他要一个人或是带着他自己的家要往前走。而他原本就住在房屋里，但从此亚伯兰的一生都住帐篷，他在应许之地做客，他不再有地上的家，他只有帐篷。但是神说，万国因你蒙福，因你的后裔预言到耶稣基督蒙福，他的人生是走神的路，祝福人的人生。而另外一个是罗德，他的家人罗德走的路，他也搬家，但他我们刚刚提到他渐渐搬到了索多玛。而当上帝这个城市太罪恶了，神要用天火审判的时候，神怜悯罗德，因为亚伯拉罕为罗德祷告，所以当神要降火以前，派了两个天使去找罗德，要他赶快离开。天亮了，天使催逼罗德说，起来起来，赶快赶快，带着你的妻子还两个女儿赶快出来，免得你因这个城市的罪恶怎么样，
红被剿灭。
赶快出来，火要降下来了，你不要继续停留在这边，要出来免得被剿灭。请问罗德走不走？十六节，但罗德却迟
延不
走。弟兄姊妹，把这个四个字放在心里头，刻在心板上，迟延不走。神有没有提醒他？神有没有赶快拉着他？有没有？但他却不要走，他却迟延不走。天使看再不走不行了，因为神怜悯他，就拉着他的手，他的妻子的手，他的两个女儿的手，赶快撤退，赶快把他们带出来。他们一带出来，火就降下来。弟兄姊妹，我们思想这个搬家是他在罪恶当中已经太久了，他不愿意离开，结果他失去他的太太，失去他两个孩女儿，而整个后代是被咒诅的后代。两条路，他们是一家人，亚伯拉罕罗德，一个按着神的命令来往前走，他的人生越来越丰富，信心之父亚伯拉罕，而一个是住在索多玛，最后天火焚烧，他仅仅得救，这个一人仅仅得救，其他什么都没有。你我要走哪一条路？弟兄姊妹，今天求主打开我们的眼，我们是否迟延不走？今天许多的时候，神已经提醒我们，透过圣经，透过牧人提醒我们，不对的关系要离开，不对的习惯要离开，不对的生活次序要改变，我们愿意吗？我们常常辅导人， 情感啊、哦，这个男生真的不行哦，你要赶快离开哦，赶快离开。你看他过去做这些事多么伤害你，要赶快离开。很多的人的回应就是啊，不行啊，如果我跟他分开来，那我过去五年在一起，不是白费了吗？哦，这叫沉默成本五秒。我过去五年哦，花了多少的时间、心力哦，花了多少钱在他身上？那现在离开没有了，那不是打水漂，什么都没有了。来来来，聪明智慧的你，哎呀，李恩哦，情感很开心。来，请问，如果你面对这样的人，你要怎么样鼓励他？他说：“我以前五年不是都白费了吗？”来，怎么回答？好好，你很棒。好，还有没有？来来来，这个婚姻幸福的。哦，你还要再浪费几个五年？哦，当人看过去五年，我不是白费了，所以他迟延不走。而我们要提醒他，当你走的时候，你未来的五十年就自由了。要告诉他未来的五十年。让他想一想，不要再停留在这个地方了。哇，我这个账号，游戏账号不能删啊。哇，你知道我氪金氪了多少吗？哦，大家都叫我氪长啊、哦，就是氪金氪的最多的。哇，我这个删掉，你知道多少钱在里面？多少的晚上熬夜，多少青春的眼泪都在里面了、啊。这个怎么能删呢？不能删，不能删啊！哇，这开玩笑，不行不行不行，哦。这是我的习惯，这是我的嗜好，这个不能改变，不能改变、哦、我的人生就是 easy、哦、我的人生就是要快乐、哦、这就是我的人生，这个神神也不要挑战我。一位弟兄，他白天上班工作，周末来教会服侍，很认真哦，该现实现实，该服侍该服侍、哦、大家都觉得他很棒。但是这个弟兄每天晚上最期待就是回家之后打开电脑，在游戏的世界他是另外一个君王，他花了很多的时间，几很长的时间，半夜两三点三四点。后来他的工作慢慢开始迟到，老板觉得为什么你工作的品质不太好，他开始聚会的时候也无精打采，也开始钓鱼，因为他在那个世界他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有一天一句神的话语敲醒他，诗篇说根基若是毁坏，一人还能做什么呢？一个人的根基如果坏掉了，上面盖101，那就是一个灾难。根基若是毁坏了还能做什么？他突然看到，是啊，我的根基是什么？我的根基就是那个电源插上去，那个账号登入进去，在那个世界我是一个君王。但是这个根基在那个拔插头的瞬间，我到底还存留什么？神一棒子把他敲醒，而他选择把那个账号删掉，在那个最困难的时候他删掉。感谢神，他把这一个索多玛离开之后，他慢慢开始有体力，慢慢开始苏醒，开始听到神的话，回应上帝。后来他甚至全时间的做传道人来服侍耶稣。弟兄姊妹，神鼓励我们，神鼓励我们。什么是我们的索多玛？讲这篇道我心里都很沉重，我自己也不断地想我的索多玛是什么，什么东西是卡住了我，我认为应该就是这样，但事实上他在伤害我跟人的关系，我跟上帝的关系，那个是什么？我是不是还紧紧抓着那个索多玛不放？这就是我个人那个小习惯、小嗜好、小癖好。好，你为什么要管我？好，我最后一点不行吗？弟兄姊妹，那最后一点就是索多玛。那个索多玛就把我们带到那个渐渐挪移、许久居住、迟延不走、最后被毁灭的情况。求主大大的提醒我们，我们在地上是一个聚居者，我们真正的家乡在天上。求主感动我们起来认识神，怎么做？那你说我们怎么搬家？现在怎么搬家？经文告诉我们怎么做。第一节是上行之诗，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上行提醒我们起来敬拜神。 我们要离开现在这些黑暗的世界习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真诚的敬拜，用心的敬拜。在敬拜中，当我们求告神的时候，神会不会应允我们？神答应我们，他就应允我。我求告神，他就应允我。弟兄姊妹，求主打开我们的眼，我们相信神是愿意对我们说话的神。我们好期待来到他面前，来认识，来敬拜他。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实体敬拜的原因。弟兄姊妹，在圣经当中，新约有一个人因为翘小组聚会，有一次团契聚会他没去，后来就被神大大的提醒。有一个人，请问是谁？多马。对，就是多马。在耶稣复活后小组聚会，耶稣向他们显现，愿你们平安。哇，大家又惊又喜，耶稣复活了，就在我们当中。来，看到耶稣的相不相信耶稣复活？啊，都看到了，就相信耶稣真的复活了。而有一个人叫多马，他那个小组聚会翘班翘头不来聚会，于是他就没有看到，他没有看到他就不信，他就说除非我亲自用我的手去探他的钉痕，探他肋旁，否则我总不信。上帝好爱他，耶稣第二次显现说愿你们平安，多马来来来，探入我的肋旁，看看我的钉痕。多马立刻俯伏，我的主我的神。这个经文是三位一体重要的经文，多马称呼耶稣是神，是至高的神，耶稣是三位一体的神。多马因为翘了那次的聚会，所以他的信心软弱。弟兄姊妹，我们的信心有没有持续的在进步？我是一个停滞的人，还是持续进步的人？上个礼拜天的晨祷，董牧师带领我们祷告施洗约翰。施洗约翰是耶稣的开路先锋，预备主的道，修直主的路，传讲悔改的洗礼，他做得非常的好。但他对耶稣的认识停下来了。马太福音十一章，约翰问，我们等候你还是等候别人呢？你是我们所等候的弥赛亚吗？他疑惑了，他的信心软弱了，他的信仰停下来了，他就疑惑了。弟兄姊妹，神继续怜悯坚固他。我们的信仰是在成长中的还是停下来的？一旦停下来，文盲是停止学习的人。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信心没有办法打明天的仗，除非我们不断不断的学习跟成长，否则我们一定会被摔到后面去。彼得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他被神指示成为门徒当中的模范生。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也就是说，对，这不是属血气的指示你，是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标准答案。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但接下来耶稣讲到自己要受死受难，而这个属灵的模范生立刻变成死当生。耶稣受难开玩笑，我们的盼望就在耶稣身上。耶稣做王，我们在旁边当行政院长，这个监察院长，哦，就靠耶稣了啊。那你挂掉了，我们就没指望了。哇，拉着耶稣夫，耶稣耶稣主啊，这个事万万不能离到你啊。耶稣立刻说，撒旦退到我后面去。弟兄姊妹，属灵的模范生跟属灵的死当生只在短短的一分钟。除非我们对耶稣的认识不断的进步，我们跟耶稣说，我不明白，但是我顺服神，我不明白但我顺服神。求神让我们不断不断的进步吧。大卫不断的进步，打狮子打熊，接下来打哥利亚，接下来扫罗在追杀他的时候，今天的诗篇，今天的起应文写得好美。经文提到了我们要敬畏耶和华，敬畏耶和华的一无所缺，少壮狮子缺食人恶，但敬畏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各位，这个经文在诗篇三十四篇，各位去看背景就会知道，大卫写这个诗篇的时候是他被扫罗追杀到非利士王亚比米勒面前，装疯卖傻，装成一个精神病患，在最羞辱、生命命在危急旦夕的时候，他说：“敬畏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是什么样的信心能够唱出这样的诗歌？他对神的认识就不断、不断、不断的提升。他有软弱， 他悔改，神就一直悦纳他，一直悦纳他。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对神的认识是停下来还是不断进步？求神一定让我们上行之时，包括地里的爬升，更包括我们灵里头的提升，我们要更多认识神，追求渴慕主，求主的爱来吸引我们，得着我们吧。愿神把这个起身敬拜，来敬拜神的动力放在我们当中。最后了，这个诗篇我读来读去有一个大问题，就它的结束实在是太惨了。上行之诗讲到了他的困难，第七节，我愿和睦，但我发言他们就要我们好期待有第八节告诉我们敌人死光光啊，我被上帝保护，信靠主真好。但是有没有第八节？诗篇一百二十篇没有第八节，它停留在征战，停留在危机，停留在那个黑暗的山区里头的黑暗。为什么会是这样？这里给我们一个提醒，许多时候我们看现在的状况也是一个征战，也是一个好像看不到明天的那个挑战跟危机，怎么办？好消息是诗篇一百二十篇停留在第七节征战，但是诗篇还有一百二十一篇，还有下一篇。因为上行之诗一百二十到一百三十四是连贯性的，他从开始走到走到耶路撒冷城门到进到圣殿是十五篇，是连贯性的。所以一百二十篇结束是征战，在一百二十一篇他在走的路上，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而来。第二节说，我的帮助从
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哇哦，这个经文的文脉让我们看到，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一个篇章是黑暗的，是阴暗的，是没有希望的。但是神会我们翻到下一个篇章，从一百二十到一百二十一，是我们上行敬拜的时候，看我们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弟兄姊妹，神答应我们，他要为我们给我们新的旋律，给我们新的赞美。诗篇第三十篇第十一节提醒我们，我们来读，请
你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将我的麻衣脱去，给我披上喜乐。
神知道我们的哀哭眼泪，神知道我们的麻衣，神要为我们脱去这一切，使我们披上喜乐，能够起来跳舞赞美神。上帝要给我们新的诗歌，新的喜乐，新的篇章。而这个篇章最美的是不是在地上的，而是在天上的。我们的身体有一个新的身体，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提醒我们，今天我们的身体是羞辱的，但复活的是所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
强壮的。
神要给我们新的身体，是永恒当中荣耀复活美好的。而在新的身体中，在永恒中，启示录提醒我们，我们要唱新歌，是赞美神的诗歌，是神给我们新的乐章，新的乐曲，新的美好。弟兄姊妹，也许我们今天看今天的困难很大，问题很多，但神说不要急，不要急，我们来敬拜神，神要给我们新的新的。弟兄姊妹，上个礼拜我们听新好弟兄的见证，我们很感动。也许我们期待听到的是医生确定癌症四期，下个月再回诊，医生眼睛睁得很大说，我们都找不到癌细胞，完全好了，你毕业了，再也不要来看我了。哇，我们好期待。他在公司职场被老板被经理拍桌子骂，然后隔天董事长下令这个总经理被拔掉，然后这个莫迪改哈曼，哦，你坐在总经理的位置。我们好期待听到这个见证。请问上礼拜有讲这个见证吗？那为什么我们请他来做见证呢？我们要见证的是，即便我们在死因的幽谷，我们在疾病当中，我们可以继续坚定的信靠神。阿们。教会要讲的不是成功的道路，不是发财的道路，不是怎么样财务自由完成梦想的道路，那坊间有太多地方在讲。但是教会要讲的是，即便我们在死因的幽谷，我们对神的信心是坚定的，我们对人的爱是真实的，我们里头的赞美跟欢呼是这么的踏实，我们会不会有生病呢？我们会不会遇到困难呢？这些成功的见证我们祝福，我们感恩。但是在眼泪当中为主所谱的见证诗歌是更美更好。使徒行传第五章 使徒们彼得传福音做见证，让瘸腿跳起来行走，然后呢被抓被鞭打被恐吓。使徒们怎么说？使徒们心里欢喜，他说我们看自己配为这名受辱，这是什么样的信心？他们向我们见证的不是天色常蓝我们赞美神，是我们在死荫的幽谷的时候我们要高唱哈利路亚。保罗说我知道怎么样处卑贱处丰富或缺乏或有余，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这才是生命的见证。求神让我们看到我们等候的诗篇等候的乐章是神的大手在我们当中所做新的工作。我们今天看到了米舍，米舍在今天的土耳其，我思想到土耳其，思想到我们一个可爱的弟兄，他在我们的教会高中大学台湾大学工学院非常的优秀，毕业出国，他拿到英国拿到德国的双硕士双联硕士，他在德国找到了非常好的工作，非常好待遇，各方面非常赏识他的工作。但是他27岁，他跟我说我不能再等了，我必须要去宣教，我看到穆斯林的需要，我必须要走宣教的道路。他的德国公司说你可以留职停薪，你可以线上来做我们的工作，都可以都可以，你不用辞职你不用辞职。但他说我不能再等了，他走上他现在在土耳其，他在那个地方宣扬福音，我们的弟兄。我想到他，我想到如果有一天阿欣来问我说爸爸我要去土耳其去宣教，我平常一讲会舍不得，但是我会跟我的孩子说，孩子我以你为荣，我以你为荣。弟兄姊妹，我们生命的诗篇乐章到底是什么？我挑战做父母的，我们爱孩子，甚至我们想要把我们的命都给孩子，但如果孩子要走服事的道路，我们的是第一时间是以他为荣，还是说孩子你不要去？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如果没有被神改变，我们永远无法在基督里找到平安，因为我们所渴望的跟上帝要我们的完全不一样。我们要一个小行李箱，上帝要给我们天上的房屋，天上的荣耀的家乡，完全不一样。如果我们的价值观没有被改变，我们就永远困在今天的情况。求主的灵感动我们，我们等候神为我们预备新的篇章，是永恒天上的篇章。在周报当中有两个 QR code， 其中一个 QR code 是我把这个信息统整做了一个图表，大家可以扫描可以看得到。各位的左边是看到这是黑暗的环境，而我们要走亚伯拉罕一个迎向天上的道路，不要走罗德的道路。另外还有两张图，一张是可爱版，一张是直的，就是我邀请您可以下载到您的手机上，在这个礼拜不时可以打出来 拿出来看一看，或是您放你的桌面也可以。我们来想想今天我们人生我们拥有的护照国籍到底是什么，今天我们所努力投资的到底是什么。我们透过信息一分钟把这个信息带回家，谢谢。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思想我该搬家了吗？我们在充满毒素的环境，我们要迎接15天的阳光，检视我们的属灵居住地，我们是否寄居在外邦充满谎言跟敌意的地方呢？职场文化、社会舆论、错误的价值观非常的危险，更可怕的是我们许久同住已经进入这个环境，久而不闻其臭，甚至心偏向邪恶，跟外邦的文化价值生活混杂相合呢？危机不但在外面，更在我们的内心，何等的可怕！审判在即，神预备了勇士的利剑跟罗藤木的炭火来施行审判。求主给我们警醒的心，我们更要看到我们今天就要搬家，因为地上不是我们真正的家乡，这只是短暂的行李箱，这里并不是我们永远的家，而我们的家在天上。因着耶稣，我们有新的国籍， 新的位置，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我们要搬家，要知道我们真正的家在天上。创世纪的两个搬家，亚伯拉罕顺服神，离开安逸，经历平安；罗德顺服自己的私欲，挪移帐篷到罪恶之中，失去一切。今天你我走哪一条路呢？我们要登耶和华的山上行之时，就是离开噪音，离开世俗地理上的攀山，参与敬拜，一同敬拜，并且灵力的提升，目光从地上混乱转向造天地的耶和华，在敬拜中重新对焦，得着平安。永恒的篇章已经展开了，即便我们生活仍然沉重，仍然攻击，但是我们看到真正的家在天上。上帝给我们新的身体，给我们新的平安，唱新的歌。我们来祷告，主耶稣，愿你恩待我们，给我们警醒的心，看到我们今日的生活有祸了，今天选择搬家敬拜迎向圣洁。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我们一开始提到了美军的武器官，四几岁上校，而他是整个连队长，而他的整个信心，他在求助的时候发出的讯号，他的第一个讯号是 God is good， God is good。他即便在那么危险的环境中，在敌人的追捕当中，他相信上帝仍然是好的，上帝是良善的，而他的伙伴就把他带回家了。弟兄姊妹，神帮助我们，愿我们能够起来用信心来走这样这条登山跟随神荣耀神的道路。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大山为我挪开》。姊妹，你可以看到我们生活的环境的危机，我们内心的危机，我们住在这罪恶之地的危机吗？我们恳求神帮助我们，如同诗人所看到，我有祸了，我要起来敬拜神，我要紧紧地抓住神，我要等候上帝给我新的篇章。虽然有很多的艰难险阻，但我信靠我的神绝对不放弃我，不只花了$5亿，是花耶稣的宝血的重价，要把我买赎回来归向神。来祷告，请我们来祷告。 主耶稣，我们住在米舍，住在基塔帐篷中，有祸了。求你今天早晨一定要让我们看到，我们继续这样的生活，继续这样的言语，继续这样的人际关系，继续这样的娱乐，继续这样的自我为是。哦，主啊，主啊，主啊，要把我们带到何等可怕的光景，让我们今天这样认识你，让我们起来敬拜你，起来面见你，起来听见你的声音。哦，主啊，主啊，恳求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做新的工作，谱下新的篇章。哦，主啊，主啊，环境似乎还没有改变，但是我们眼睛定睛在耶稣的身上，就得到极大的力量与盼望。求神做奇妙的工作，鼓励我们信心旅程，还有很多的高山，更是还有很多的冠冕在我们的人生，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听我们的祷告，感恩，奉耶稣的名，阿们。请坐，神祝福大家。